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我们查考的撒母耳记下的这几章经文呢，其实对孩子来说很难懂，虽然它是真实的历史的记载，但是的确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血腥，充满了争斗，也是充满了一些非常难聊的话题。所以真儿非常的鼓励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收听喜乐灵城，一起读这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也向孩子们解释这一些生命当中他们迟早需要面对的话题，就是真正的彼此相爱是需要学习的，而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学习怎么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处，那我们很容易落到自己罪恶的辖制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继续的来透过村里那两兄弟的故事，继续的看一看如何在手足关系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上次我们说到啊，那狡猾的鞋匠在挑拨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关系，他告诉哥哥说，如果你再不做点什么的话，你的弟弟可是马上要发家致富成大财主了，而你呢却因为笨拙愚顽，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学到一丝半点的做鞋子的技术。就这样，哥哥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决定回家看看弟弟都在做些什么。哦，哥哥你回来了，欢迎回家，我今天一定把地里出产最好的农作物给你端到桌上来，让你享受一顿丰盛的美餐。当看到弟弟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在桌上款待自己的时候，哥哥心里面却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愤恨。
哼，我每天在师父的家里累死累活，啥也学不会，而你呢却每一天在这里过着享受的生活，我知道了，你就是为了让我去受苦的。
哥哥心里这么想，但是表面上却什么也没说。当他回到鞋匠的家中，他终于忍不住了，
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改变现在的现状？你不是说过吗，你一定会教导我发家致富的。
哎呀，这有什么难处，来，你立个字据给我，我就帮助你把你弟弟手中的田给夺回来。
字据？什么字据啊，师父？
你就说，如果你得回了那个田地，将一半的财产分给我，这样我也可以继续的教你怎么做鞋子，这样我们两个就变成同盟了，共同的发家致富，你觉得怎么样呢？
可是我已经跟弟弟说好了，他种田，我来跟你学技术啊。
这还不简单， 去告诉他你们两个角色互换一下，他来找我学技术，你回家种田，这不就行了吗？
那他来了，那你怎么教我呢？
哎呀，你这傻瓜，我们只是这么一说，他来了我拒绝教他，而你呢也有了田地，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就这样，愚拙的哥哥居然听信了狡猾的鞋匠的建议。第二天他就哭丧着一个脸回到了弟弟的身边。
弟弟，我有事儿跟你商量，我们两个可不可以下面一段时间换换角色呀？我还是种地的比较好，你这么聪明，还是你去学技术吧。
哥哥，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就是我学不会呀，我觉得种地是比较拿手的，你还是让我回来种地吧。
那好吧，哥哥，我们两个就换，明天我去做学徒，你就在家里继续打理我们的农田吧。弟弟果真没有怀疑哥哥背后的动机，立刻就答应了哥哥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当弟弟来到鞋匠家的门口时，鞋匠却跟他说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番话。亲爱的小朋友，咱们今天的故事先暂时停在这儿。正儿要鼓励你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哥哥那么容易轻信谗言，或者是别人的挑拨离间呢？其实啊，往往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开始产生了怀疑。撒旦常在我们的心里做许许多多挑衅的工作，就是让我们陷入到我们的疑惑当中，不再相信爱，不再相信承诺，不再相信真的有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哥哥的问题并不是鞋匠造成的，而是当他心里面长久得不到他想要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之前和弟弟的彼此相爱相依为命的那个美好的爱的关系了。其实我们看大卫的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相信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嫌弃。大卫有许多的妻子，而每一个妻子有自己的儿女，我相信在这样大的一个家族当中，每个儿女会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否能够得到王的青睐和王的喜悦而产生许许多多的嫉妒和纷争。我们大家看过的宫斗剧，宫廷里面的各种各样家庭之间、手足之间的相争，我们就不难明白，其实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乡野，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不懂怎么彼此相爱。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来，我们就陷在这样的困惑里面。所以我们中文才有一句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表示说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挑战、挣扎和苦难。但是如果这些苦难是人为的，是我们的罪造成的，那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就是让神的爱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破碎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潜在的危机，在那个农夫兄弟的生命当中正在上演。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14章，里面就有亚沙龙，他杀了自己的兄弟报仇之后，其实他里面的那种痛苦、里面的纷争、里面的欲望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满足和解决，因此他下一个步骤就是想方设法的要篡夺自己父亲的王位。在每一个细节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自己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呢，却在自己的私欲里面朝着一个去而不返的道路上面狂奔。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其实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意志，是让我们充分的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可以选择爱他顺服他，也可以选择按照自己的私欲而行，好像亚沙龙一样的。而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自己的儿子，也体现了天父其实非常的希望我们回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都愿意饶恕我们。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一个天天不断悔改的孩子呢？因为唯有悔改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得罪人得罪你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天天都选择诚实良善顺服听话，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在你的愤怒和一个罪恶的道路和方向当中。求主紧紧地抓住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要唱主唯有你成就我生命，耶稣你释放我心，将我罪和羞愧都完全挪去，为我你成为赎罪祭，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站在逆光中的荣耀恩典，在公义和怜悯中间，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基督你活在我里面，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使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拿尔米与路德。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说的故事记载在圣经中的路德记。那谁是路德呢？谁是拿尔米呢？而他们又会遇见谁？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从前，从前，当士师还在统治国家的时候，发生了大饥荒，所有的人都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名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搬家到摩押。这个人叫做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做拿米，两个儿子叫做马伦和基连。后来拿米的丈夫就过世了，留下他和两个儿子，而他们的儿子也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作为太太，一个叫做俄儿巴，一个叫做路德。他们就这样一起住在摩押大概十年的时间。后来又发生了遗憾的事情，就是拿尔米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所以只剩下拿尔米带着两个媳妇三个人一起守寡。在那个年代，女生要工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寡妇，所以他们的生活啊也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就这样一起住在摩押过生活。有一天，拿尔米听说上帝恩待了他的百姓，赐了粮食给他们，于是拿尔米就想要带着他的媳妇从摩押回到犹大。但拿尔米想了想，就对他的两个媳妇说，去吧，你们还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也愿上帝让你们都有机会可以再嫁一个好老公，再找到好的归宿。说完这些话，拿尔米就亲亲他们，他们两个就放声大哭说，不，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的同胞，就是犹大那里去。拿尔米就对他们说，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回去呢？难道我还生得出儿子给你们当丈夫吗？就算可以，你们等得及吗？女儿啊，你们回去自己的娘家吧，别跟着我了。他们两个就大哭。接着俄尔巴就跟他的婆婆拿尔米道别，然而路德却舍不得离开拿尔米。拿尔米就对路德说，你看，你的嫂嫂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了，你也赶快回去吧。路德就看着拿尔米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 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那里，除非死亡把我们分离。如果啊，我离开你，就愿耶和华加倍的惩罚我。拿阿米听到这些话之后，知道路德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就不逼他了，他们就一起回到犹大的伯利恒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拿阿米跟路德是一对婆媳，而且都是寡妇，虽然生活过得非常的困苦，但他们互相扶持，并且路德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媳妇，明白她的婆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也没有粮食，只剩下她了。她就告诉她的婆婆，你去哪我就去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么感动的情谊，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路德遇见波阿斯。我们在上一集中认识了拿阿米和路德，那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有个亲戚叫做波阿斯，他是一位大财主。有一天，路德对拿阿米说，我要去田里找一些食物，我在谁的眼前蒙恩，我就跟在谁的后面捡麦穗。拿阿米就说，女儿啊，尽管去吧。路德就出发去捡麦穗了，刚好来到波阿斯的田，碰巧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回来，他就对收割麦穗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些工人也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波阿斯是个信仰纯正的人。波阿斯就看见了路德在后面捡麦穗，但他还不认识路德，就问监督收割的仆人说，哎，那一位是谁家的女儿呢？仆人就告诉波阿斯说，那位是跟着拿阿米一起回来的摩押女子，他来这里呀，捡一些零碎的麦穗，而且从早到晚，只休息了一下下，就继续捡呢。波阿斯听到仆人这么说，就对路德说，你别去别人的田捡麦穗，你就在这里捡吧，常跟我的女佣人在一起，你啊，就跟他们一起捡麦穗，我会交代他们，不可以欺负你，如果你渴了就去那边喝仆人打上来的水。路德听到之后就俯伏在地感谢波阿斯，并且说，谢谢，我是个外族人，真的很感谢你的关照。波阿斯就跟路德说，从你丈夫过世到照顾婆婆的事情，我通通都知道了，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你呀，来投靠在上帝的翅膀荫下，愿上帝充充足足的报答你。路德听了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说，波阿斯，我连你的婢女都不是，你还安慰我， 还对我这么好，真的很感谢你。接着波阿斯就叫路德一起来吃饭，不但啊让路德吃饱，还有剩下的，路德接着就又跑去捡麦穗。波阿斯看了看，就交代他的仆人说，路德啊，就算是直接在河捆中捡麦穗也没关系，而且啊，你们故意留一些麦穗给他捡，你们绝对不可以责备他哦。哇，波阿斯真的是一个好人耶，非常的有爱心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波阿斯是一位大财主，也是一位认识上帝的人，而且他非常非常有爱心，帮助路德可以捡麦穗，还给他食物吃，给他水喝。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对待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可以多给予一些需要的人帮助。小朋友们，你们的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呢？如果你能力许可，不妨试着给予一些小帮忙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漫漫人海中寻找，再次相遇没想到，当我出在低潮时候，是你常在我左右。
每次约会的时候，世界怎么都不够，多么想要一起度过未来的每分每秒。
今天我们牵手要彼此立约，一生一世的情缘，
祈求天父让我们能学会爱中包容，相互依偎。
我会全心全意给你一个家，一起等每个晚霞，
伴随天父慈爱的引导，
我们也要甜蜜相守。相遇没想到，当我处在低潮时候，是你常在我左右。